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是你的读经好伙伴小桃子陶丽民。最近你还好吗？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情况，都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好让我晓得怎样为你祷告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预备了两大环节，一个是路加福音的研读，是由文慧为你讲解的，另外一个呢是由小桃子跟李崇恩大哥一起合作的圣经人物小百科。那么盼望透过这两大环节可以让你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的。好，现在先把时间交给文慧了。
基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在真道分解当中的路加福音研读。那么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这些日子呢，文慧会跟您一起来研读路加福音。那文慧还是鼓励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好您自己呢私底下也要好好的呢将路加福音呢读几遍啊，我指的是速读啊。那当然最好是听了节目之后呢您再温习。愿圣灵在你我当中做开启的工作，带领我们进入神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因此得着神的提醒，从神而来的喜乐和能力。好，今天呢我们会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一到七节呢就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们仔细来看经文记载啊，二章一到二节就记载，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那当时呢是该撒雅古士都的时代，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啊，他的原名是沃大维。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大约是主前31年到主后14年。那时呢所谓的天下也就是整个罗马帝国权力所及的范围，而所有的人民都要报名上册，这是为了方便征这个税收啊而定期举行的一种户籍登记，可以说是一种人口普查。那么每个人要按原来的籍贯呢返回故乡报名上册。那么当时啊叙利亚这个省份的首长也就是巡抚啊是居里纽，那这是他头一次办这个报名上册的事情。居里纽呢可能曾经两度担任巡抚，那么第二次呢是在主后的第6年到第9年，那时候呢也有报名上册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参考这个使徒行传第5章第37节的经文记载。那么由于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裔，再加上呢按规定凡年满12岁的女子呢也要缴这个人头税，所以呢玛利亚呢也要报名上册，因此他们就要回到大卫出生的地方伯利恒去报名上册了。没想到呢在到达伯利恒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降生了。当时可能呢这个城里头所有的客店的客房啊都住满了人，那么这时候呢客店就会临时把这个畜棚 也就是呢这个关牲畜的地方呢给开放了。那么因为牛羊呢都可以在野外呢去放牧的嘛，所以呢这个畜棚啊，也就是马棚啊等等，可以呢提供出来给那些穷苦的旅客来住宿，价钱比较便宜啊。那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二章第七节，他就记载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那个时代呢，新生的婴儿通常是会用布条给包裹起来，那么婴儿耶稣的临时婴儿床呢是一个马槽，这是圣经当中唯一暗示耶稣生于马厩里的经文。而最早见证耶稣基督降生的是一群在野地里看守供献祭所用的羊群的牧羊人。那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二十节就记载了，天使向这群牧羊人显现，告诉他们一个不仅仅是关乎犹太人更是关乎万民的大好消息，大喜的信息，那就是呢主基督也就是弥赛亚已经降生在大卫的城，也就是伯利恒城了。那么接着呢就有一大队的天兵和天使发出了著名的荣耀归主颂，在至高之处也就是天堂神的居所，神当得赞美，而在地上神所喜悦的人，也就是相信神救恩计划的人，靠着耶稣就能够与神和好，因此得神喜悦，那么心中当然也就能够享受到从神而来神所赐的平安了。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
接着路加福音二章十五到十八节就记载了，牧羊人听见天使宣告之后就有一连串的行动，牧羊人决定去看看天使所宣告的事，于是就急忙去，然后寻见耶稣，既看见了就把天使的宣告传开了。您看一连串的行动，牧羊人的行动给予所有愿意寻找救恩探索真理的人一个好榜样，那就是牧羊人不仅仅是听，而且愿意有实际的行动去追寻探究真理，以至于呢他们可以看见救主，也能够见证真理。同样牧羊人的行动呢也成为基督徒传福音的一个好榜样，牧羊人看见耶稣之后就把这事传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群耶稣基督救恩的见证人也应当如此啊。接着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到四十节就记载了婴孩耶稣的事迹。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当这个男婴出世之后呢，母亲必须等四十日才可以去圣殿献祭洁净自己。那我们可以参考旧约的利未记十二章一到五节的经文。于是啊，约瑟和玛利亚呢就带着耶稣上这个耶路撒冷，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将头生的婴孩还有牲畜呢献给神。那牲畜呢可以献为祭牲，而人呢则要终身侍奉神。而这个被献的男婴呢按例可以用五舍客勒银子赎出来， 事实上呢，利未人就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男丁来侍奉神的。约瑟和玛利亚带耶稣到耶路撒冷圣殿里头，要把他献给神。而照他们所献的祭物呢，也就是经文所讲的两只斑鸠啊，或雏鸟，按照这祭物来看呢，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到约瑟和玛利亚的家境呢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很差啊，因为呢这在当时来说呢是穷人所献的祭物。而当他们到了圣殿之后，按犹太人的传统，就把新生的婴孩带到圣殿，请德高年少的拉比来为婴孩祝福祈祷。因此婴孩耶稣就被交到西面的手中。那么圣灵就感动西面，让他认出了婴孩耶稣就是弥赛亚。于是呢，西面就说出了另外一篇著名的西面颂。好，紧接着二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就记载了西面预言耶稣将来的工作和他的受难，而这些会使玛利亚的心如同被刀刺透。那这是这一卷书里头第一次提到耶稣的受苦和受死的。而除了西面，女先知亚拿也将耶稣将要成就的事情向众人讲述。当时的圣殿呢，可能已经设有照顾近前的寡妇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让寡妇们呢在圣殿里头工作，甚至呢是可以住在圣殿里头一些做多种用途的房间。那么这个亚拿寡居的时间是很长，她也备受尊敬，所以呢她才能够做女先知。路加还强调亚拿呢并不离开圣殿，也就是说呢他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参与圣殿的服事和崇拜里头。在路加福音的二章三十九节就记载，约瑟和玛利亚后来就回到拿撒勒去了。那马太福音呢所记载东方博士来朝见耶稣和约瑟夫妇逃往埃及的事情，可能呢就是在这一段时期里头所发生的。而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就记载，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节经文充分地表明耶稣是完全的人，他像所有人类一样的成长啊。再接着二章四十一节到五十二节就描述了耶稣的童年。那根据摩西的律法规定啊，所有成年的男丁每年必须参加逾越节，还有五旬节，另外就是祝棚节了。但是因为呢犹太人散住各地，因此呢大多数的犹太人只参加逾越节。而以色列男子呢到十二岁的时候呢就要开始预备自己在第二年正式的成为犹太宗教团体中的一份子。因此呢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守节之后呢就启程回家。哎，不料走了一天却发现耶稣不见了，于是呢就花了一天的时间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么第三天四处寻找，终于在圣殿找着了正和一般拉比讨论的耶稣。那当时的耶稣啊只有十二岁，可是他却已经意识到自己和神之间那独特的关系。但耶稣也顺服地上的父母，和父母一起回家乡。接着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就说出了孩童耶稣虽然是神，但他似乎像其他的男孩一样渐渐长大。弟兄姊妹，这让我们再次看到耶稣对人的爱是何等深厚啊，因为他不仅是甘心为人，他也愿意亲身来体会经历身为人一切的历程和滋味。所以耶稣基督能够完全了解我们并且帮助我们的，就如同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所说的，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呢，我们就查考了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么如果您需要讲义资料，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的。下一回呢，我们会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41节。那我会希望呢，弟兄姊妹，您可以呢先做准备。愿神祝福您，我们下回见。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良友电台广播67年，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邀请您成为伙伴，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
我们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主的爱是这么深，是这么长阔呢？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降世看到这一点。耶稣降世不是为了要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拯救世人。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当我们继续的研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一点的。好，现在马上为你送上圣经人物小百科。
撒加利亚是旧约人物还是新约人物？
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俄巴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圣经的人物，为你送上圣经人物小百科。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圣经人物小百科这个栏目，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栏目让您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认识圣经人物，也希望你对他们的认识是更深的。那么在这跟你见面的除了我小桃子之外，还有
李崇恩。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同认识的圣经人物呢是以诺。以诺这个名字呢，包含了几方面的意思的。第一，有奉献的意思；第二，是开始的这个意思；第三呢，就有教师的意思。
一谈到以诺这个名字，或许弟兄姊妹就会立刻想到了那位跟神同行又被神接去的以诺。其实除了这个以诺以外，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位以诺，他就是该隐的长子了。
创世纪4:17-18这样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那由于圣经呢并没有记载有关这个以诺的其他的事迹，所以我们就不晓得这位以诺到底活得怎样。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很想看看那位与神同行的以诺又是怎样的。他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子孙。创世纪5:21-24记载了以诺的事情。经文这么说的，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
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22节说与神同行300年，24节又说以诺与神同行。由此可见，以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与神同行。所谓与神同行呢，就是指和神呢是同心的，有相交的，一段密切的关系的。以诺与神同行，到底这个同行多久呢？那请留意，不是一朝一夕， 也绝对不是呢一报十寒的，而是经历了300年之久啊。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了以诺和神的关系是很恒长、很坚持的，以及非常紧密的。他每一天都与神同行，这个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个方式。
对，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想想自己跟神的关系到底怎样、是否好像以诺这样每一天都可以与神同行呢？那我知道哈，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在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的时候呢，会回到教会参与不同的聚会，也会在这些时间呢非常热心的参与服事，渴望呢去亲近神。在这两天他们就特别能够感受到啊，自己呢是与神同行的。
是，
可是呢两天过去了，回到了星期一啊、差不多是上班啊，要啊上学啊等等的时间呢，他们回到自己工作的环境或者是学习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又会有一种感觉，发现哎，为什么自己呢好像跟神的关系呢又疏远了很多呢，不像在教会聚会当时的那样的亲密呢？
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相信呢，神并不希望我们落到这种的光景当中。神希望我们好像以诺那样，每一天都能够亲近他，都能够倚靠他的。
创世纪的5:22说了，并且生儿养女。这句话就表明了以诺的与神同行呢，并不是呢离家出走，
是
或者不是他是躲在这个深山洞穴，又或者呢要活在修道院里头过与世无争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以诺呢的生活相当的正常，就像所有的啊普通人一样，他也会生儿养女，但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参与这些世俗的事物生活当中的时候呢，他仍然能够和神呢建立起紧密的关系。
哎，李忠恩大哥，我就发现呢，今天的信徒有两种的倾向的。对，我先说第一种，看你能不能够说到第二种。第一种就是完全投入在世俗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呢都会被这个事物缠绕着啊，自己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办法来亲近神的。
这样他们跟不信的人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分别
啊。对，就是拿了一个到天堂的护照仅此而已啊，
就过自己的生活。
对了
啊，我知道了，如果这是其中一个极端的倾向呢，那么第二个极端呢就是啊，有些信徒啊常常想着可以怎样脱离现实的生活，
是
让自己呢完全的与神同行啊，这种与神同行呢是跟这个世俗呢脱离关系的。
对，就是好像脱离了现实一样的。
但我们知道哈，刚才两种倾向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听众朋友都会知道听起来呢都有些问题的。
对，
无论信徒哈有哪一种倾向，他们都面对着同一个难题，就是没有办法呢把世俗的生活和与神同行的生活两者联系起来。
弟兄姊妹啊，那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呢？如果是的话，那或许我们更想问的就是我们的出路又在哪儿呢？以诺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即使在世俗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可以与神同行的，那个出路就是在神里面。
那我们继续看看呢，创世纪5:24就说，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句话表明了以诺呢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死去的。很特别的地方，他是被神直接的接回天家，永远和神在一起啊，也可以享受一份永恒的相交哈。那以诺他被神取走，就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长命百岁并不是最大的福分，相反呢，与神同行，被神接去，这才是我们人值得渴慕追求的最大的福分。
或许在这我们都很好奇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究竟有什么人可以拥有这种福分呢？
一个肯定是以诺了，刚才说过了。
是啊，
有谁呢？
除了他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以利亚。所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可以完全这样拥有这种福分。
接走的。
对了，他们是不需要经历死亡的。那么虽然其他的人都要经历死亡，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可以得福了。 他们绝对呢是可以学习好像以利亚以及以诺那样的跟神建立一段亲密的关系，并且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
离开世界的那个方式呢不是最重要，
是
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哈。那刚才呢从以诺被神接去的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以诺对神的信心呢，因为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5就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呢，人和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互信之上的，如果人没有信心，他就不能够和神交通。所以希伯来书11:6这么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诺就是因为有这种信，所以他得到了神的喜悦，被神接去了。
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能够像以诺那样相信神的时候呢，神也必定会喜悦我们的。而神喜悦我们的方式呢，是可以有不同的，不一定呢，像他对待以诺那样对待我们，又或者直接的把我们接去，不一定需要这样。
是，
而是说呢，神喜悦我们，他会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人生，让我们在生命的历程里头呢，能够饱尝呢神给予的恩典。
哎，弟兄姊妹，在这呢，衷心的希望你能够有以诺那样的信心，能够得蒙神的喜悦，也希望你能够好像以诺那样爱神，每一天都坚持与神同行。今天的分享非常的丰富啊，在这我就鼓励弟兄姊妹花一些时间好好的想想看，究竟今天的分享对于你个人有什么影响呢？那么也盼望你可以常常的来信跟我分享你在读经方面的体会的。好，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了。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